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咱们继续再来解读渊海子平。这节课呢咱们开启一个新的篇章，讲一篇赋文，这篇赋文叫做杂论口诀。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，渊海子平这个杂论口诀非常非常重要。可能有的同学一看说，老师这个名称杂论口诀是不是不重要啊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个非常重要的。大家学习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好好学这篇赋。咱们还是老规矩啊，去逐文逐句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个详解。咱们首先来看原文，原文说了，看子平之法，专论才官，以月上才官为紧要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说子平之法，它是以才官为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我跟大家说过，士农工商，什么是士啊？士它指的就是官星，你官星如果旺相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当官当得好，那你就一定会有钱财。所以说专论就是才官。那月上才官为紧要，为什么月上财官它是最紧要的？因为月上它代表了你这种实际的年龄段，这种运线。以前我跟大家说过，一定要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。那他这种15岁到30岁，或者说你可以说16岁到31岁32岁都可以，因为他这个阶段代表了他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阶段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开头开的一定要好。那后面原文又说了，发掘于日食，叫潇湘于强弱。就是说你这个人，你财官开头开得好，那最后结尾呢，结尾也要结得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代表了你的晚年。所以说叫发掘日食，就是你的财官在日食一定要通跟日或者时，这个就代表了你的富贵程度，它会延续到你这个最后的这个运线。大家明白吧？所以说咱们要潇湘于强弱，就是看你财官的这种旺或者弱。咱们再来看原文，原文说了，论官星不论格局，论格局不论官星，入格者非富即贵，不入格者非妖即贫。那如果说咱们要看前半句，他说论官星不论格局，论格局不论官星，他指的是什么意思？他指的是两种体系。哪两种体系呢？第一，讲的是财官的一个论断方法，这个就叫财官论断体系。那还有一种什么？还有一种叫格局。首先我跟大家说啊，包括以前讲课的时候，包括这个同学跟我说了，说老师渊海子平非常明确说了，说论官星不论格局，论格局不论官星啊。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，你是注意前半句了，你没有注意后半句。后半句说的非常明确，他说入格者非富即贵。通过这句话咱们就知道了，你的这种财官论它永远不会超过这种格局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格局讲究的是一个人的格调，一个人的层次。所以说入格者非富即贵，你单独用这种财官理论有没有错？没错。但是你这种财官理论绝对不要超过这种格局，大家一定要明白啊。他这句话原文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大家千万不要曲解，说我这个见着官星了，我就不论格局，我就不看格局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咱们再来看原文，原文说，官怕伤，财怕劫，印寿见财，越多越财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讲的是食神的一个喜忌。首先我跟大家说，官星什么？官星代表一个人贵气。最怕的什么？最怕的就是受伤。什么是受伤啊？见到伤官见官，这个为受伤；见到食神来治官，这个也叫受伤。那财怕什么？财怕比劫，比劫它是克财的，所以说财怕劫。印寿见财，财也什么？财也它也是坏印的。所以说这个人生若有三般物，就是财官印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它的一个喜忌，这样才可以。那后面他举了很多例子，都是伤官见官的。他为什么以官星来举例子？首先来说，就像我跟大家说的，渊海子平他以什么为重啊？他以官星为重，就是以前士农工商这种排列顺序，所以说走不走仕途这个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的。那官星他会衍生出很多的事情，那他以伤官来举例子，咱们看看原文是如何说的。原文说，伤官见官为祸百端，因为他会出现非疾病伤躯，当官送求戏，子丧妻丧。为什么是子丧啊？这种伤官本身来说对官星它是一种克制，这种官星就代表了男命的一个子息，所以说子丧妻丧。伤官见官，原有者重，原无者轻。什么叫做原呢？以前跟大家讲过，上课的时候，原就是三元。什么三元？天元天干，地元地支，人元支藏天干，这么三元。那原有者重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你整个原局里出现这种伤官见官的时候，这个是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影响你的一生，因为你是原局出现的。所以说原文说了，他说原有者重。那原无者轻呢？ 就是说当你整个命局没有出现伤官见官，大事大运流年引出了，比如说你整个原局你是官星的，这个官星如果说大运见到伤官了，这个就会影响你十年，那流年里面出现伤官它会影响你一年。所以说元无者轻，就是你原局没有，大运流年引动出来了，这个就是轻的。伤官见官，重则迁徒，轻则行责。这个轻行责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你伤官见官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什么是轻的？轻的就会受到这种责罚。那重的什么？重的是指迁徒。什么叫迁徒？迁徒是指剥职的意思，给你的官直接拿下了。就什么意思？比如说你在单位犯错误了，领导骂你几句，或者说我给你降个级，这都是很正常，这种叫做行责。那如果迁徒呢？迁徒什么？我不让你干了啊，辞官回家吧，这种叫迁徒，这种是不好的。咱们再来看原文，原文说了，伤官见官，心地沟曲，诡计多诈，傲物其高，常以天下之人不如己，贵人淡之，小人恶之。那这句话其实讲的就是伤官见官的一个心性，主要凸显出来就是伤官的一个特性。伤官本身来说它是凶神，这种凶神你在见到官星的时候，它会非常形成这种特殊的心性。什么心性？就是心地比较沟曲，就是代表说你的内心心机是比较多的，恃才傲物，是天下人不如己，就是常常的这种傲气，瞧不起别人。伤官用财者富，伤官劫财者贫。这个其实就讲的什么？讲究一个组合。什么是组合？你八字里伤官太重，这是不行的，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见财，这样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说整个原局你全是劫财和伤官，这个是代表不好的，但是你见着财之后，这是好了啊。这个就讲究一个整个命局的一个组合。那后面说了，伤官劫财者贫，其实同样的道理啊，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组合啊。咱们再来看后面原文，他说年上伤官父母不全，月上伤官兄弟不完，日上伤官男为妻妾，时上伤官子孙无传。这个指什么意思？年上伤官代表说家境是很一般的，那月上伤官呢？月上伤官代表了父母不完，也可以叫兄弟不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根据这种宫位而来的，就代表了基本上代表了你属于六亲无靠，需要你自个儿白手兴家的。那日上伤官为什么是难为妻妾？就说你这个爱人真的是不太听你的话，所以说难为妻妾，他是不太好管理的。那时上伤官这个其实分出男女了，女命如果说出现这种时上伤官的时候，这叫子孙不良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也是一样，子孙他不好管。为什么男命他是时上伤官子孙无传呢？其实男命这种伤官他是克制官星的，官杀代表了男命的一个子息，所以说子孙无传。岁月伤官劫财，生于贫贱之家，日下时中有财官，先贫后富。那这个什么意思？他这个岁月指的就是年柱和月柱，年柱月柱如果说出现伤官或者劫财，像这种凶神的话，一般都是出生于非常不好的家庭啊。这种就是原文说了贫贱之家，日下时中有财官。什么意思？当你自个儿坐下或者是在石柱上又出现财官旺相的情况，其实这种就属于一眼断，大家直接可以铁口直断，这种就属于先贫后富。那后面啊，它有一个相反的情况。什么相反情况？原文说了，岁月财官印寿，生于富贵之家。刚才咱们讲了伤官劫财，这是出生家庭是一般的，那什么是好的？财官印寿，这种就是比较好的家庭。那如果日时出现了这种劫财和伤官呢，这种叫先富而后贫，所以说跟他这个原文呢，前后它是呼应的。前面讲的先贫后富，后面又讲了先富后贫，伤损子息无晚福，就是特别是日时出现这种伤官劫财，对于男命来说一定是这样。那对于女命来说呢，你要是伤官的话，只是说子孙不好管，那子息还是有的，他并不会伤损子息，只是子息不好管。那后面他有句总结，他说伤官见官，官杀混杂，为人好色多淫，做事小巧罕见。这就说明了伤官见官的一个危害性，包括官星是绝对不可以受伤的。那这节课呢，杂论口诀咱们就先讲到这里，没有给大家讲完，下节课咱们继续来讲。谢谢朋友们，再见。